如果机会只有一次，我要如何拥抱？如果生命只有一回，我将如何奔跑？
我们不是单打独拼，
我们是相互分享，
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，
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灵里得饱足。
讲坛交流站，
最近在耶路撒冷呢，耶稣这个名字特别响亮，听说他行神迹、赶鬼、治病，教导中蛮有权柄，而且还能赦免人的罪，大家都在讨论他是不是应许中的弥赛亚。怎么知道说着说着，耶稣啊就骑着驴驹进了耶路撒冷，这不是和经上所预言的一样吗？大家都在高喊何撒那何撒那，想着说他就是那位要救我们脱离外邦统治的救主。整只没过多久，竟然听到耶稣被捕的消息，听说他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是亵渎神的行为。而让人不解的是，这位奇妙的耶稣竟然没有施展任何的异能，甚至没有对控诉提出任何有力的辩解。从乡下来到圣城耶路撒冷的古利奈人西门，没想到第一次看到耶稣，就看见他满身伤痕，衣衫不整，皮开肉绽，血肉模糊。他还来不及回过神，突然大手推来，一个凶巴巴的罗马兵丁大声地呼喝西门，逼他替耶稣背十字架。看样子耶稣是背不了了，西门带着恐惧、疑惑和一丁点的同情，背起了十字架，走在满身是血的耶稣身后。主耶稣曾经说过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位西门虽然跟在耶稣的身后，甚至背着耶稣的十字架，但他不认识耶稣，不了解耶稣，虽然他与耶稣靠得那么近，却与耶稣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身为耶稣的门徒，我们也背着十字架。然而如果我们不了解耶稣背十字架的心情，不了解十字架背后的爱，那么背十字架对我们来说就只有痛苦，走向不得已的死亡。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努力地活着，希望活得像一个基督徒，很不得已的跟随耶稣，这像什么呢？这像一个演员要饰演医生的角色，穿上了医生袍，戴上了听诊器，然而不管他扮得多么的像，不过是一个演员，永远都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的讲题是耶稣的心愿，让我们一起透过主耶稣走上十字架为我们受死的历程，来体会主耶稣的心。原来他是有心愿的，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其中有什么是我们必须学习的，好叫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，虽然痛苦，但却心满意足，讨神喜悦。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路加福音23章，我们先从26节看到31节，路加福音23章，我们先从26节看到31节。第26节， 当耶稣去的时候，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，他们就抓住他，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，叫他背着跟随耶稣。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，内中有好些妇女，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。耶稣转身对他们说，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哭，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，因为日子要到，人必说，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，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。那时人要对大山说，倒在我们身上，向小山说，遮盖我们。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？耶稣的心愿，第一，耶稣愿人看见自己的结局。这些妇人认识耶稣，他们爱耶稣，他们看见耶稣的痛苦，圣经说他们就捶胸痛哭，嚎啕大哭。耶稣在极度痛苦之下对他们说，不要为我哭，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。耶稣接下来预言有可怕的苦难要临到耶路撒冷，就是在30多年以后，也就是主后70年，耶路撒冷被毁的事情。当时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围困，饥饿、瘟疫、战乱，甚至有人杀了自己的婴孩来吃。如果有人想要逃出城外的话，一旦被捕就要被钉十字架。而在最后的半年，也就是主后70年8月，有100万人被杀，耶路撒冷城烧焦，到处都是尸体，一片散乱，圣城成了残骸废墟。人们呼喊说，大山啊，倒在我身上吧，小山啊，遮盖我们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生不如死。主耶稣说，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？这可能是当时流行的成语，意思是他们对我这有汁水的树尚且如此，何况是对你们这些枯干的树呢？无罪的我尚且如此，何况是有罪的你们。当我们看到日子将到的时候，就会想到人子再来的那一天，圣洁公义的主再临，他将按着他的慈爱待赎他的子民，然而同时他也要按其威严的公义来审判所有不幸的。耶稣知道，他确实的知道，人在末日前生不如死，而在审判后将进入永死，这是犯罪以后必然的结果。所以他要挽回一切，要成就神的旨意。耶稣在受难之中，想着要解决人未来必定要面对的苦难。我认识一名牧师，他过去在服事的地区常常面对许多的逼迫，每一次看见有弟兄姐妹被捉拿关入监狱，他心里都非常的伤痛。所以如果每一天可以平安的度过呢，他就会非常的感恩。在一次局势非常紧张的时期，当弟兄姐妹们聚集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突然有一群人拿着枪进来抓人，大家吓得四处逃跑，牧师也在仓促中躲了起来。当时他躲在一个角落，在一片漆黑中，他心里害怕极了，只能屏住呼吸，不住的祷告。他分享说，神保守他没有被抓拿。然而那件事之后，他非但没有离开，而且还选择继续在那里常年的服侍，努力的找机会向当地人传福音。过程虽然困苦，虽然很多的紧张，很多的惧怕，但是他依然选择留下来。牧师说，他不忍心看见这群人灭亡。是的，这位牧师看见了人的结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服事中难免会感到疲惫，难免会遇到挣扎，有时真的很辛苦，很麻烦，很累。然而我们心中一定要记得耶稣的提醒，要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儿女哭。我们若不这样做，孩子们未来就辛苦了。 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那是一种舍己的行为。做父母的也好，做孩子的也好，我们是否愿意舍弃可以赚更多钱的机会，把时间、精神与体力留给家人？也许不能够出国旅行，但却能够常常一起到附近去走走。虽然无法让孩子坐名车、住大洋房，但是如果一家人能坐下来，彼此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，一起祷告，小小的家也会充满大大的幸福，让我们的家充满敬虔、温馨与神的爱。耶稣在背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眼光看到了人的结局。因此，当我们为主放下一些我们心中的渴望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看看我们的家人，看看我们的亲友，看看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，为了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得着救恩，为了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改变，我们就勇敢地走下去，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。第二，耶稣的心愿，耶稣愿人得到神的赦免。我们来看圣经第32节到34节。第32节，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当下耶稣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并是就拈阄分了他的衣服，百姓站在那里观看，官府也嗤笑他说：他救了别人，他若是基督，神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兵丁也戏弄他，上前拿醋送给他喝，说：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，写着：这是犹太人的王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：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这些兵丁鞭打耶稣，羞辱耶稣，讥笑耶稣。原来当时代负责钉十字架的兵丁有权分得犯人在世所有的，他们把物件分成四份，因为负责行刑的有四个兵士，都是同属一个百夫长管辖的。耶稣有一件长长的礼衣是无缝的，也许有一点价值。兵丁决定不把它撕开，而用拈阄，也就是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要分给谁。主耶稣说：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他们到底不知道什么？这些兵丁不知道眼前这位是神的儿子，不知道他正在为自己祷告，而他们在做什么呢？他们在分财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曾说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世界的光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然而这些兵丁到最后从耶稣的身上得到了他的衣服。
这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节目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LIVINGWATERSTUDIO.NET， 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令生命加倍精彩。
十字架这酷刑是罗马政府用来对付反叛分子的。犯人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全身赤裸，痛苦却不得马上死去。罗马政府以此捏碎他们反叛的心理， 让他们在众人面前羞辱并痛苦的死去，起威吓的作用，让人不敢反罗马政府。耶稣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，而他的刑罚是十字架，显示耶稣是被当为政治犯处理的。罗马政府害怕的是预言中的君王抢夺他们的王权，却不知道耶稣并非在政治上掌王权。而另一方面，犹太人一心期盼救赎主带领他们脱离外邦的统治。如果我们稍微了解犹太人的历史，我们就会看见他们在一次又一次被掳归回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苦难，其中无数的生命被杀害，被外族统治中不得自由。虽然他们最终回到了自己的国土，但是他们还是意识到一件事，那就是他们再也不是自主的民族。每个人都这样想，他们希望有一个救赎主带领他们脱离外邦人的统治。每个人都如此想，但每个人都想错了。他们不知道神的心意。有一对兄弟梦想着能够拥有一部价格相当昂贵的游戏机，而如果他们两个人一起努力的话呢，一年以后他们就能够顺利的存到足够的钱了。爸爸赚的钱虽然不多，但每个月都会定期给他们定量的零用钱。好不容易熬过了11个月，爸爸只要再给一次他们零用钱呢，兄弟两人的梦想就能实现了。而从昨晚开始啊，两兄弟就吃不下睡不着，巴不得时间能过得快一点。第二天时间还没到，兄弟两人就站在门口拉长着景象等着爸爸回来。好不容易爸爸终于到家了，兄弟两人冲向前去替爸爸开车门。弟弟兴奋地说，爸爸爸爸，零用钱，零用钱。爸爸知道他们的心事，从口袋里把事先预备好的两个信封递给了他们。爸爸正要说话的时候，弟弟突然尖叫起来，啊，怎么比平时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爸爸，你是不是粗心放少了钱呢？爸爸苦笑着摇摇头，同样的都还来不及说话，弟弟却早已暴跳如雷，丢下一句爸爸是坏人，就跑进屋子里去了。哥哥始终安静地站在那里，看着爸爸放工后疲倦的面容，二话不说赶快打开车门，想要帮爸爸把公事包拿下来。怎么知道一开车门就看见一部崭新的游戏机的包装盒子。哥哥惊讶地说不出话来，只听到爸爸说，因着家中有预算，我买了这个给你们之后，不得已要减少你们这个月的零用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做孩子的尚且不明白地上父母的用心良苦，更何况是在天上的父神呢？神所预备的超乎我们的想象。祭司长、经学家和长老们讥笑耶稣，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，这算什么以色列王？基督怎么会这样？然而他们不知道耶稣这不救自己的行为全都是为了要拯救世人。主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发现自己所期待的、所渴望的和神要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是暴跳如雷，还是继续的信靠我们的父神？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都跌倒了。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，耶稣知道我们常常愚昧，他在极痛苦的时候他为我们祷告，他求神赦免我们。而同样的弟兄姐妹， 当人不明白我们的付出，甚至还伤害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主耶稣的祷告。他在受苦受难的时候为人祷告。当我们立志跟随耶稣的时候，在眼前会有很多的挑战等着我们，也许会被人误解，会被人伤害，但我们要清楚，这就是罪，这就是罪的权势，而我们要坚持下去，为的就是要粉碎这罪的权势。因此我们效法耶稣，不以牙还牙，不冤冤相报，而是选择祷告，为我们服侍的群体祷告。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以这样的心来祷告的，他愿人得着神的赦免。第三，耶稣愿人与神和好。第四十节到第四十六节，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，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就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那时约有五正，遍地都黑暗了，直到生出，日头变黑了，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。耶稣大声喊着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。弟兄姐妹，这第二个强盗在做什么？他在认罪，他承认自己罪有应得。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记载，在开始的时候，其实这两个犯人都在嘲笑，在侮辱耶稣。但是那悔改的强盗看着这位大家都在讨论的神奇的耶稣，竟然在面对这些的逼迫，这些的羞辱的时候，竟然毫无反抗，甚至听见他为逼迫的人祷告。他自己被钉了，他知道有多痛，有多么的辛苦，却做梦也没想到有人会为这些残暴的兵士祷告。他突然醒悟过来，责备另一个犯人说，你还不怕神吗？他承认自己是罪有应得的，并对耶稣说，耶稣啊，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强盗在认罪，他要悔改。我们看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的时候，当年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，开口说的就是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而当他挂在十字架上临死前，一个强盗认罪悔改，他明白耶稣所传讲的福音，他领会了，而耶稣回应他的信心，将救恩赐给他。耶稣由始至终只有一个使命，就是要完成救赎。耶稣知道人犯罪以后与神隔绝，他在十字架上受死，成全了上帝的义。公义要求的是罪必须付出代价，耶稣代替我们而死，使我们享有本不配的怜悯。他承担了上帝的震怒，在十字架上面对父亲的抛弃、隔绝、分离。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天父转身而去，因为神的儿子正背负我们的罪。因着基督代死的功效，我们得到上帝的怜悯，与神和好。这是主耶稣超越的爱，他以与神隔绝那最大的痛苦，换来了我们与神关系的和好。在我小学的时候，有个同学名叫王家豪，他的智商比一般人低，说话口齿不清，成绩非常的糟，在学校里常常被人欺负，常常一个人躲在角落哭。我那时候曾经想，我们住在同一个乡镇，年纪也相仿，为什么我跟他之间 有这么大的不同。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校车上，有一个很坏的学生欺负他，而我再也忍不住站出来骂了那个学生一顿。小学毕业以后，差不多过了7年，当我19岁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又再一次在公车上遇见他，谈话的时候才发现，原来嘉豪他信主了，他没有继续的读书，而是在一间宠物店工作。他很高兴，因为他的教会就在那一间的宠物店附近，他可以常常去教会，而教会的牧师也让他负责教会的音响，甚至把教会的钥匙交给他，如果有谁突然有要事要到教会去，可以找他。我发现他说话的时候思路比以前清晰多了，说话中也常常带着感恩，常常赞美神，感谢神。我真的感到很意外，也为嘉豪弟兄感恩。那一次下车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了。很巧的是，再过7年，有一次当我到电讯局去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个少年人。在聊话的里面，我很好奇，因为他在中学毕业以后，他竟然愿意为了教会，为了家人的缘故，坚持不到国外去，而选择在本地升学。他说教会需要他，家人也需要他。坦白说，我很欣赏他的决心。后来我们在聊话的时候，竟然无意间聊起了这位王嘉豪弟兄，原来他们是同一间教会的。我才从他口中知道，嘉豪弟兄在2年前在海浪中为了救人而溺毙了。这个少年人说，嘉豪弟兄的事情深深影响着他，改变了他对生命的看法。我想到了耶稣曾经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间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嘉豪弟兄的生命影响了这个少年人的生命。我跟他住在同一个乡镇，年纪相仿，同样是基督徒，我想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，我们都把生命献给了神。我会记得他在我服侍的日子里面，常常以他来提醒自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在承担了一切的羞辱、鞭伤，承担了与神隔绝那最大的痛苦后，最后死了，付上一切，为的是要我们与神和好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不要再犯罪了，不要再为自己而活，不要再爱这个世界，要爱父神，不要再被这个世界蒙骗，要以基督的心看见人的结局，看见人的罪性，要竭力的传福音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跟随耶稣，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他人的生命。当我们真正认识基督十字架的爱的时候，让我们也用同样的爱来背起十字架。当我们了解主耶稣的心愿的时候，让我们也以同样的心来面对眼前的挑战。而重点是，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，而神给了我们使命，我们得到了生命之后，到底是拼命地努力爱这个世界，还是我们打从心底里面愿意让神来使用这个生命呢？以至于在天上的时候，在我们都站立在神面前的时候，神对我们说，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。耶稣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，他愿人看见自己的结局，愿人得到神的赦免，愿人能够与神和好，因此他顺服神的旨意，顺服至死。这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爱，十字架的爱在我们的心里。 我的小学同学加好弟兄死了，却赢了少年人爱主的心。耶稣死了，当大家都以为他输了，神话结束了的时候，耶稣说成了，使命达成了，愿望实现了。
如果机会只有一次，我要如何拥抱？如果生命只有一回，我将如何奔跑？
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孩子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孩子犯了罪，像迷失的羊偏离你的道路，孩子没有把目光放在世人的结局，以至于总是随从自己的私欲，筹划自己的道路。求主帮助孩子，让孩子在家庭中、工作中、侍奉中、学习中学习舍己、背起十字架，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新生活。孩子要承认自己没有常常为服侍的群体祷告，以至于在面对困难时就失望沮丧，常常想要放弃。求主帮助孩子，让孩子不因服侍的对象的无知与软弱而生气，反而愿意效法基督为他们祷告，求神赦免他们，直到他们的生命完全被神得着。孩子要承认自己没有放下自己最在意的事物，以至于生命无法发光作盐，使人与神和好。求主帮助孩子，让孩子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也要归于神。让孩子谦卑放下自己，忠心地完成神你所托付孩子的使命，舍己跟随主耶稣的教宗，让孩子短暂的生命影响他人的生命。主啊，承认自己过错的，求你不要追究；诚心忏悔的，求你医治。孩子在你面前认罪立志，求你垂听，用十字架的宝血涂抹孩子，让孩子回到你面前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我走过最幸福的路，是跟想象精彩丰富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，设计却更加宽阔，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，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。
超乎想象，精彩丰富， 我跟你走的这一